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九章。基督徒都晓得我们对神的话语一定要熟悉，可是一个熟读圣经或者正试着在神话语上用功的好学生，常常会遇见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有一些话看起来太熟悉了，读过太多遍了，我们怎样才能够温故而知新呢？马太福音第九章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从顺序上看，第九章接着第八章记载了很多件神迹，与第八章有一定的类似性。从内容上看，第九章这些神迹如同一个新闻记者把他跟着耶稣所得的见闻很简洁地记载下来。这些事件彼此之间除了有先后顺序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连贯性，他们不过是马太所举出来的一些零碎例证，为了支持他在35节所说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对这张圣经存有这样的看法错了吗？没有错。不过当这个印象在我们心里面一天一天加深的时候，问题来了，这些话对我们封闭起来了，读不出东西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样才能使主的话向着我们重新打开呢？我想有几个建议可以供弟兄姐妹参考。第一，常常要存着祷告的心，让圣灵来光照我们，也就是说要从圣经里看见我自己，要在信心里知道这些话不单是为了记载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更是圣灵对着我这个人所下的判语。12节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当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人一遇见他就被分成两类，有一类是自以为康健的，有一类是自以为有病的。你属于哪一类呢？如果你是康健的，觉得自己用不着他，那你就会发现圣灵借着马太所记载的这些话你也用不着，了不起在传福音的时候拿出来对别人说说罢了。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是不对的，我们肯定是有病的人，要不然我就不会信主了。只是你的病是什么病呢？这里有一个瘫子，你瘫不瘫？这里有两个瞎子，你瞎不瞎？一旦找到自己瘫在哪里，瞎在哪里，圣经就会重新对我们打开。与这一切病相关，圣经所记载事件过程中每一句话也都会重新对我们成为有用。比如在上一章里，圣经从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开始讲，麻风是一种神经末梢的溃烂病，它会传染，它会扩散，它从里边发到外面，从外面烂到里边，它让你对该有感觉的东西没有感觉，你手中捧了个热锅子非但不知道烫，还自以为得意。他让你在神的面前成为不洁净，在自己的身上留下种种的创伤，最后要你的命。不单你是这样，你的同伴也都是这样。请问我们是不是长满了大麻风的人呢？我们当然是，罪就是我们的麻风。你若因此来求主，主必能叫你洁净了。然后我们看见一个人躺在家里甚是疼苦，就是百夫长的仆人，耶稣与他之间有非常遥远的距离，不单他自己找不到耶稣，他更是一个所谓做奴隶的外邦人，耶稣却仍然眷顾他，仍然医治他。这段记载难道不是在讲我们这些从前在黑暗里边做奴仆的中国人？中国人就是外邦人，你就算在中国人里面做到了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你仍然是外邦人，也仍然是在罪里边做奴仆的。照说你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子孙的福气是没有关系的，可是耶稣的恩典却因着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而临到了他。这段记载当然是与我们有关的，不但与我们有关，更与我们周围的人有关。你认识多少外邦人是仍然在罪底下做奴仆的呢？你不要整天安慰自己说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们所以他们不会得救。 你要像这个百夫长一样，为他们付上代价，来寻找耶稣，来耶稣面前代求，主必照着你的信心，使他们得到医治。然后我们看见彼得的岳母，因为热病就躺在床上。他认不认识耶稣？认识啊，耶稣都进了他家门了，他还起不来。但是耶稣把他的手一摸，圣经说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这也是说的我们呢，耶稣早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然而我们常常起不来，想要服侍却使不上劲儿。为什么？因为有热病。你的热病可能跟我的热病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就都躺在那儿。怎么才能够使我们胜过这个热病，起来照着我们心中所愿意的去服侍耶稣，服侍主呢？答案当然就在于耶稣的抚摸。我们的麻风需要他的抚摸，我们的热病需要他的抚摸。当他的手抓着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也应当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一抓住了主，你就起来了。一放开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你可能又躺下了，你的热病又胜过你了。再往下，出现了一个对耶稣会说好话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个文士。又有一个要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再来跟随主的人，就是那个照说应该是已经跟从了耶稣却仍有许多事上挂虑的门徒。这两个角色当然讲的是我们。如果他们是我，那么看见风浪来就大大胆怯，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几个门徒就更是我了。在第八章的最后一段，我们看见合成的人宁愿要一群猪也不要耶稣，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弟兄姐妹，你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做过。跟随主有一定的代价，你不能只要主的医治却不愿意付代价。何况那些本算不得什么代价，不单那些鬼是不洁净的，猪也是不洁净的。主在一日之间让这全群的不洁净，无论是鬼是猪，通通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再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却把它当成一个损失。这是灵界的一个大大战胜啊。你应该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出来耶稣的面前唱歌跳舞。而我们呢，当神把我们所珍爱的东西，所宝贝的舍不得的东西拿走的时候，我们出了城来迎接耶稣，非但不感谢他，祭奠了，反而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那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九章第一节，主耶稣真的就上了船，渡过海，离开了他们。这是一段多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记载呀。再回头看那两个被鬼附住在坟墓里的人，这一段在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有的说是一个人，有的说是两个人，一般我们都认为它是同一件事。你把它们合起来看，圣经的描述是非常生动而仔细的。当耶稣带着门徒经历风浪过了海，一下船上了岸，他们就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马太福音形容说他们是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路加福音说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墓里。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被鬼赶到旷野去，昼夜藏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了耶稣，就跑过去俯伏在他面前拜他，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些话有什么感想，你认为这些话与我们今天中国来的知识分子有关系吗？我们这群人有个特色，就是虽然我们从小到大被人看守，也曾经有脚镣， 有铁链想要捆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也认为凡是想要来约束我的，凡是想要来帮助我，来劝说我的，无论是从哪个路数来，都是搅烙，都是铁链，我可不会去听从他，也总没有人能制服我。我们这样的思想实在也没错，因为从人来的东西，在行为上，在思想上，想要拘束我们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我住的这个地方，我走的这条路，是没有人能从这里经过的。我为什么这么厉害？说穿了，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而是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相信，就是人死如灯灭，人一死啊，什么都没有，其他的你少跟我扯。凡是这样以死亡为根基的人，都是住在坟墓里的人，这样的人你拿他没有办法的，你捆不住他，你更辩不过他。他不是不认识耶稣啊，他可能圣经读的比你还多，但是因为无论是他的眼界，是他的思想，是他的逻辑，都只愿意看到肉身生命的尽头就是死亡。他认为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这个没有灵魂的论点呢，比没有神的论点更为可怕。他彰显出来的几个特色，其中之一就是认为耶稣是与我毫无关系的。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话本该是鬼说的，却从无数的中国同胞口中讲出来。但是你先别看，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没有人搏得倒，辩得过他，好像很得意，极其凶猛。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极其痛苦的，昼夜常在坟墓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你听说过吗？有好多名人是不信有神，不信有灵魂的。当他要死的时候，当他发现人死灯却没有灭的时候，就被极大的恐惧所抓住，一路被拖进阴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照马可和路加福音的记载，鬼离开他之后，那个人就坐在耶稣脚前，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当耶稣要上船回去的时候，就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没有收纳他，反而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里，满城里传扬了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弟兄姐妹，如今那一群曾经附在我们身上，用种种的思想让我们导致一个住在坟墓里的结论，就是人死如灯灭的鬼已经出去了。只是我们有没有坐在耶稣的脚前？我们有没有穿上洁白的新衣服？有没有心里明白过来？有没有回家去，到我们的亲属那，将主为我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传扬给他们听，叫他们稀奇呢？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圣经里每一句话，每一个角色都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话，那么再熟悉的圣经也会对我们一层一层的开启下去。等到第九章，耶稣碰见的下一个病例就是瘫子。这个瘫子来找耶稣，不是自己来的，因为他要是能自己来，就不叫瘫子了，而是几个朋友把他扛过来的。照马可福音看，是在耶稣讲道的时候，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这才得了医治。那这个瘫子是什么意思？这件事件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套在我们身上，可以这样想，所谓瘫子就是没有能力自主的人。你对他说的话，无论是有道理没道理，也无论是去喝杯水这样的小事，或是起来跟随我这样的大事，他都没有办法对那个话有一个正常的反应。我们这个人啊，从前对于神的话是绝对没有反应，没有行动的。在神面前，我们不单像个瘫子，我们正是个瘫子。你从小到大可以因为父母的期望 因为导师的话，也可以因为国家主席的呼召或者是女朋友的吩咐起来而有所行动。可是对于神，对于上帝以及他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些话不要说我们从来不去听，就算听见了也不会因为他而有任何的行动。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摊子。主耶稣不是说吗？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像这样的摊子，若要痊愈，要不摊，要经历主，往往是需要人帮忙的。这四个抬着他的朋友，那真是有爱心又有信心。无论有多大的麻烦，他们都有更大的爱心和耐心，把这个摊子朋友啊坠到主的面前，直到他得了完全的医治。在教会里，我们不单要传神的话，教导神的话，更要帮助弟兄姐妹，尤其是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去明白神的话，做一个对神话语有反应、有作为、有行动的门徒。不要得救了还继续瘫在那儿，旁边的门徒需要想尽办法让他们与耶稣之间能够有直接的沟通。无论挡在他们与耶稣之间的是人群、是房顶、是屋瓦，你都得把它拆通了。如同保罗所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或者如他在灵后十章所说的，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与摊子相对的是税吏马太，他做什么呢？他做税吏，不是做神的工，而是替罗马皇帝收自己同胞的税。这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叫做卖国贼呀。可是他真扯得下这个脸皮，也不顾别人的看法，光天化日之下就坐在税关上。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并没有拿什么困难来求耶稣，也没有拿什么问题来问他。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主耶稣称他为有病的人。什么病呢？这就不是身体的病，而是灵魂的病，是里边的病了。圣经对于马太内心的状况虽然只字未提，但是当我们就着坐在税关上这五个字有所思想的时候，其实马太的心情我们并不难体会。或者更贴切的说，我们每个人都像马太一样，收税的人是这样。从他的工作上来看，经手的数目可是不少，却都是留不住的，短暂的，归给别人的。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讲，一个女人如果做了娼妓，那么她的社会地位就低到不能再低了。男人如果做了税吏也是一样。怎么知道？不用哪个考古学家告诉你，去读一读圣经就晓得，税吏、娼妓和罪人这三个字可以说是被当成同义字来用，总是被连在一块儿的。你如果生病瞎了眼，别人还可能可怜你，你如果做了税吏啊，那没有一个人会同情你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主耶稣却把自己的连续给了他，并且主耶稣这个医生下的药方很特别，和他治别的病都不一样。比如说在别人身上，无论他是麻风、是瞎子、是被鬼附的，主的工作总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让他得到痊愈，第二个阶段才是差派他出去做工，或是让他来跟从我。马太呢，这个税关上坐着的大罪人呢，主耶稣对他的医治与呼召却是一次性的。他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这个跟从不但治好了这个税吏，把他从各样的罪恶里边解救出来，更使他即刻之间成了一个跟从主的门徒。 现在读的这个马太福音正是这一位大罪人税吏马太所写的所记录的。弟兄姐妹，这是否也是你我的故事呢？我们是不是一得救也就成了一个跟从主的人呢？好了，如果我们从第八章的开头再一路数过来，麻风、外邦人、热病、被鬼附的、瘫子、税吏都给主医好了，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医治主还没有向我们启示呢？没错，那就是死亡。从第十八节开始，有两个角色都是与死亡有关系的，所不同的，一个快快的死，一个慢慢的死。死得快的那个是管会堂的女儿，这个很容易理解，死了就是死了，不是睡了，耶稣却把她叫醒来。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医治如果治好了还会死，那就不叫真正的医治，充其量不过能说是延迟死亡的暂时医治，到头来不都是一场空吗？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必死的，这里却有一位主是能够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救回来的主。还有一个女人在第二十节，她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创世纪第九章，神对挪亚他们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12年的血漏就是12年的生命流失，它是不止息的，是谁都没有办法停止，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件最可悲的事。人一生出来就慢慢的走向死亡，怎么办呢？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主耶稣不单是医治我们的主，更是把我们从罪恶与死亡里拯救出来的主。那个时候这个血漏的女人只用自己的信心摸了一下耶稣衣裳上的穗子，就得了痊愈。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朝向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你觉得会不得痊愈吗？这章圣经的结尾特别有意思，27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33节，又有一个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读完了这些圣经，你对耶稣的反应决定到底谁是真正的瞎子，谁是真正的哑巴。到了这个地方，连瞎子都认出来耶稣就是所谓大卫的子孙。你认出来了吗？什么是大卫的子孙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等了好几千年，旧约一再预言要来还没有来的那一位救世主，那一位弥赛亚。甚至许多经历医治的人都还没有认出耶稣到底是谁，彼得也还没有对耶稣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两个瞎子却不但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还能够跟着他，你说他奇妙不奇妙？这是两章能够让瞎子跟随哑巴说出话的圣经。请问您看懂了吗？您对耶稣怎么样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停在这里。下一堂课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再把这章圣经读一遍，看看在这一章大家非常熟悉的话语里还藏了一些什么。